报纸的报道的话，10月21号，好多报纸，包括联合报，好多的报纸说报道的，我们有一个叫做由肖教授他们所研究出来叫做黑面琵鹭号的一个无人飞机哈，从这个我们台南你直接飞到这个台南的七股，飞到澎湖的东极再回来，那个时速是100公里啊，然后保持在300公尺的高度，飞过去再飞回来，一共花了52分钟的时间。这样的一个技术是打破我们在台湾研究这个无人飞机的一个记录哈。那我们这个成大也有一个无人飞机的一个研究实验室，是由我们肖教授来负责。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场除了在场这里，我们由我们现场的来宾来听讲之外，听说我们成大现场还有一个这个视讯转播的地方好多的这个同学还有很多的来宾也都在台南那个地方来一起听讲。然后根据这个刚刚承办人告诉我说，因为这一个节目是可以直接在电脑上面直接可以看得到的，所以我想全国可能也有好多个这个观众就坐在电脑个人的电脑前面来接收这样的一个讯息。那我想我们演讲的这个主题非常的这个令人这个赞叹哈。那我们肖教授根据这个资料的报道肖教授是目前海峡两岸唯一拥有一方面是美国航空太空学会的一个会士，以及瑞士有一个这个太空学院的一个院士所以在海峡两岸是相当不得了的人物顺便再介绍一下刚刚说的这个黑面琵鹭号我根据报纸上还有根据在网站上所找到的资料说，当初我们通通是用国产的台湾所制造的这一些基建零件来研究完整，听说花了80多万。原来的 GPS 用美国进口的，但是不要以为美国的很好根据那个研究的结果说，美国的研究这个成品经常出一些状况，所以后来研究的学生就用台湾货，用这个网络去订购，只花900块，听说结果比美国的东西更好。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会发现到 MIT 的东西，Made in Taiwan 的东西，真的在这个全世界都有很好的一个评价我想，我只是做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希望借各位的手，热烈来欢迎我们肖教授来跟我们做这一场专题的演讲。来，热烈鼓掌欢迎肖教授。 那我这个今天讲的内容呢，大概就以这几个来探讨。好，首先呢，我会介绍什么是无人飞行载具。这个目前国际上所介绍的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呢，会谈到这个无人载具发展的历史。好，那我会提到这个载具呢，这种载具已经具有这个空姐的这个性能，甚至于呢，我会探讨呢一些比较小型的，甚至叫微型的哈。那最后的部分呢，会谈我这个实验室的过去跟现在以及未来的发展。当然，我会讲一下我们在最近几个月呢，做这个比较长滞空的飞行，也就是说飞到长途啊，这件事情呢，我们的一些技术上的开发呢，来给各位呢做一个简单的报告。那最后一个结语，那首先呢，我们谈到什么是 UAV， 好，那当然这是英文的缩写啊，是属于这所谓的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OK， 这是国际上呢比较通用的一个专业术语。就好像各位常听到的 GPS， 这也是我们航空的一个术语。那 UAV 呢，就是慢慢的被接受，尤其在最近十年之内。那很简单的，就是说这个英文上的字面呢，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属于没有人的空中载具。就是说没有人的意思呢，就是说它是无驾驶人员的飞机，就是上面它不载人的啊，它不载人。可是这架飞机呢，可能会受远端的遥控或者自主的飞行，就是说远端的遥控呢，就是透过无线电的控制它来做飞行。那自主飞行是自己就可以想办法做飞行，它利用自己的上面的一些电脑，好，或是说我们所谓的通讯设备、控制设备等等，利用本身自己就可以做决定我要怎么样子的飞行。好，所以无人飞机呢，目前呢已经可以做到这个地步。那这种无人飞机呢，事实上未来呢渐渐的可以执行，甚至于可以取代一部分的载人飞机的大部分的任务啊。那等一下我会慢慢介绍，就是说哪些事情事实上已经可以代替所谓的由载人的战斗机，那无人飞机呢已经可以执行这些事情哈。那首先我只用三个图片呢来介绍，就是说比如说军事方面啊，就是说在做侦察或是做攻击的时候呢，这时候的无人飞机呢事实上已经在战场上呢在执行它的任务了啊。那中间这个地方是算是民间的用途，譬如说在气象或是在勘灾 ，OK， 尤其是像我们八八水灾这一种啊，甚至于地震啊这种比较天然灾害的这个勘察呢，事实上无人飞机呢，以过去几十年，事实上已经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那这一架飞机呢是长得比较奇形怪状的，这是做科学用的啊。那这一架飞机长度就像足球场那么大。好，这是美国航空太空总署，就所谓的 NASA 这个单位呢所研发出来的哈。那这种飞机可以看得到，是说它的形状呢都不一样啊，它能够扮演的任务或是能够做的事情，事实上也都有很大的差别。那最重要是说在过去几十年来呢 ，OK， 无人飞机事实上在各领域的应用已经普遍的受到重视的哈。不管在美国，在我们台湾地区 ，OK， 好，尤其是中间的这一架飞机，在国科会跟几个大学所推动的我们所谓的这个追风计划 ，OK， 甚至于最近几年呢，慢慢的就是如何来做台风啊，台风路径的这个预测，甚至于协助呢这个台风的一些气象的资料的收集啊，那无人飞机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好。那这是第一页呢，给各位介绍什么是无人飞机 ，OK。那我再列几个比较深入一点的一些图片 ，OK， 给各位看。第一个大部分呢，实际上在军事方面，譬如说监视、侦察、打击诱敌，甚至于做攻击啊，这是非常传统式的无人飞机的一些功能。当然，最后一项的这个攻击呢，是算是最新的，尤其是在最近
最近五年到十年 ，OK， 在战场上呢，美国已经用了相当多的无人飞机，协助一些做攻击的任务 ，OK 哈、哦。那这些飞机呢，事实上各位在报章杂志上呢，应该都可以看得到，这几型 ，OK， 比较非常有名的一些无人飞机。那民间的用途呢，我刚也提过了 ，OK， 比如说在气象侦测，事实上在做实验的工具。甚至于做电信的踪迹，这方面呢，事实上，民间的用途实际上是越来越多。OK， 尤其是现在在勘差，在做农业，在做海防 ，OK， 这方面事实上都很多。那我重点倒是比较强调是在大学的部分 ，OK， 这是偏涉到做教育、做训练人员，甚至于的发展的技术。那这些技术的开发呢，不管是在我们专业里边的气动力、导航。甚至于在飞行控制的实验等等，那无人飞机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那无人飞机虽然它的重量、它的体积，甚至于它本身的任务是比较单纯，也就是说它是像一只麻雀一样，可是它这个五脏俱全，所需要的技术事实上跟真实的飞机呢，实际上是不相上下的。那最重要是说。发展飞机呢，它的时程、它的经费，甚至于它的需要的人力，那最重要是说，我们不会有真的飞行员来飞这架飞机，所以会让这个你学校来开发这个新的技术的时候呢，你就没有一些人员哈、哦、这个损伤的这些苦恼。OK， 所以事实上在国内甚至于国际上呢，慢慢的在 UAV 的应用上是越来越多的。我想我在深入讲这个无人飞机以前呢，我们回顾几个很重要的历史哈、啊。为什么 UAV 这个会受到哈、啊、那么多的重视？第一个是谈到这个鲍尔斯事件 ，OK 哈、啊。那这件事情是在对整个无人飞机的开发是非常重要。这、就是在1960年，就是民国49年的时候，在那时候各位都知道是还是。这个冷战时期就是美国跟苏联啊这两大的强权，事实上为了这个整个这个国际上 OK 它的控制的力量，那在当时1960年的时候，人造卫星还没有完全应用，也就是说没有现在的所谓的这个侦测的卫星，所谓的太空中的影像是不存在的时候，他说完全的是利用侦察机飞到敌人的领空做照相 OK 好。那鲍威尔事件呢，实际上是所谓的这 U2 的侦察机。那这个 U2 侦察机是由巴基斯坦的起飞，那直接进入苏联的领空来进行做这个侦照。那 U2 呢，就是这架飞机。那事实上呢，后来这架高空的这个侦察机，事实上是被萨姆飞弹是打击落的。那它的这个飞行员被俘虏了。当然，美国首先是不承认有这件事情的。那事实上呢？当时的他们的这个总理就是总统，就是赫鲁雪夫，这是俄罗斯的赫鲁雪夫，那也把这些事情公告出来。那艾森豪呢，在奥斯汀，各位都知道，这个艾森豪总统呢，事实上他不得不承认，事实上是有这种 U2 的事实。那事实上比较知道这个整个这个空军历史发展，事实上台湾在当时也是有好几架的这个 U2 的侦察机。来做这个大陆的这个领空啊的一些侦察的工作。那事实上我们台湾有一些非常优秀飞行员也是在这些任务当中呢来失事，甚至于阵亡，或是有些被俘虏的啊，各位或许应该很清楚这件事情。那由于呢这个实际上是太危险了，所以美国呢不管是陆海空军啊等等，他们就想说有没有可能把过去呢所用的靶机把它改装 OK， 就像这当时的靶机是像这样子，把它改装成无人的侦察机。这是在民国51年1962年的时候呢，美国第一次呢把这个无人的这个侦察机呢 OK 好，来真正的在战场上来在试验的使用 OK 好。那真正的大量的使用呢，是在越战的时候，是在1964到1975 ，OK 哈。 那事实上在越战这时候呢，所用的就是把前面我提到这个莱恩147这一个打击呢改装成无人飞机，总共出动了3000多的架次 ，OK 哈。那事实上折损了578架，可以看得到呢，这个折损率是非常高。可是呢，要知道他所获得的这些情报，包括做征兆啊、反制啊，甚至于做诱敌的这些工作呢，事实上立下了很多的汗马功劳。这也是为什么呢？美国呢渐渐的觉得利用这个无人飞机来取代一些载人的任务的飞机的作战工作呢，事实上是发现的是效果是非常好 ，OK 好，所以这个技术呢，事实上慢慢的就又转到中东，比如以色列跟这个叙利亚的一个战争，这是1973年的时候，这是个在战史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叫赎罪日的战争。那以色列呢是第一次呢向美国采购了这个我刚提到这个莱恩这个飞机 ，OK， 这是无人的这个侦察机呢，也是在做征兆跟做诱敌的工作 ，OK 哈。那以色列呢，事实上有了这个技术以后呢，事实上把它开发发扬光大，就是在无人飞机的战史上呢，一个最有名的一个叫做贝卡山谷之役，就是在1982年，民国71年的时候，事实上，这时候以色列呢已经发展了自己的无人飞机啊，像譬如说这两型的这种无人飞机，他们呢，再加上了这个美国的技术，好。所以他们利用这种无人飞机呢，事实上，很成功的攻击的这个敌人呢有17座的这个防空飞弹的基地，其中的17座，就是说利用这个诱敌的工作 ，OK 哈，完全瘫痪了这个叙利亚这个防空的这个能力啊，所以这个是在无人飞机史上呢 ，OK 哈，非常有名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战役 ，OK 哈。那这个战役呢，就促成了这个美国突然觉得，就是说，无人飞机竟然有那么大的一个效果 ，OK 哈。所以，在91年的时候，就民国80年的时候呢，事实上有一个沙漠风暴事件 ，OK 哈，这是在雷根总统的晚期的时候。那这时候呢，美国跟俄罗斯呢，事实上已经。在这个我们这个中东地区实际上有很大的一个战争，就是在这个沙漠风暴里面，科威特这个国家的领空。那这时候俄罗斯呢，实际上是很有名的一个叫飞蝇飞弹，那有些报纸说叫飞毛腿飞弹啊。实际上这些飞弹呢，在中东一些阿拉伯国家呢，实际上用的非常多。那美国呢，实际上利用无人飞机呢，像这一型的飞机呢 ，OK， 来做诱敌的工作。这是空军呢，事实上是把它做很有效的摧毁。那海军跟陆军，美国的海军跟陆军还有陆战队呢，事实上也在使用这个无人飞机。OK， 这也是在沙漠风暴的时候，那所用的几型的飞机呢，可以看得到这个叫先锋号。OK， 好，那这个是美国大概经过了10年的开发所建立出来的一个具有侦察、观察，甚至于搜寻这个目标的一个功能。那这架无人飞机呢，事实上是可以在这个甲板上哈、起飞啊，是在这个可能在这个航空母舰上做起飞降落。那它呢，地面上呢有一个塔台，或者叫指挥车或者指挥台。那这个指挥车里边呢，事实上做了2到3个。的任务的操控员，这些任务操控员呢，事实上在做的是跟这个无人飞机呢做一些影像的传送跟一些任务的传达。那这些可以看到这些荧幕啊，上面这些操控的这个键盘啊等等，以现在来讲 ，OK， 都是非常落伍的。那离现在是将近20年的，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电脑的科技 ，OK， 过去20年到现在是发展的是非常迅速的。可是，在当时呢，能够利用这无人飞机，再加上地面的这些控制站 ，OK， 以及这个接收站等等，可以做这个无人飞机的这个路线 ，OK，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预定这个路线的飞行， 在当时呢的技术呢是已经非常先进 ，OK 哈、哦，所以，这件事情是让美国在技术上的开发是非常非常大。那美国事实上也利用了几种不同的飞机 ，OK， 比如说这种比较三角翼的，甚至于这个比较小型的，可以利用这个一个单兵呢来这个投掷来这个投射这个无人飞机，效果也非常好。也就是说，无人飞机不见得是要非常大，它也可以小到就像人可以拿得动、带得动的这种飞机来做短距离的侦测，实际上效果哈、哦、是都已经可以得到了一些初步的一些证实。那接着呢，这个科索沃战争 ，OK 哈，这也是蛮有名的哈、哦，这也是在东欧这个地方，那美国呢才发现说，他们所开发的一些无人飞机就比较大的。像看这一架 ，OK， 像这一架飞机，将近呢一吨，到1200公斤左右。那这些飞机呢，我们有没有可能让它具有这个攻击的哈、哦、攻击目标？也就是说，它可以战机的攻击行为做侦察，以及观测攻击后的目标受损的程度。好、哦，过去的战争呢，通常都是带了飞弹射出去以后呢。你的战斗机呢，就开始要做脱离的动作，不然别人的飞弹也会打过来。可是这无人飞机呢，它不但做攻击，也可以再继续做观察。OK， 这是一个连续性的这个动作。那这种飞机因为比较大，它可以飞到在高空中。OK， 甚至于呢，人造卫星做侦察的时候无法发挥的时候，像在这个云层比较低的时候呢，这无人飞机可以。做一些比较冒险飞至云层的底下来取得这个影像这个目标。那这型飞机呢，在最近几年战争里面常常出来，各位如果看过报章杂志呢，可以看到这叫掠夺者号，就叫 Predator 这个无人飞机。那这些无人飞机呢，事实上在科索沃战争里面呢，事实上是做得非常非常多了，像这几型的哈，这几都是啊、哦，这都是在当时科索沃战争里面的时候呢，美国就把这些开发出来的新型的无人载机呢，就拿来在战场上做实验 ，OK， 在这战场做实验，这是一个蛮奇妙的一个。那2001年，各位都知道发生这个911啊的事件 ，OK， 911的事件，美国呢这个纽约双子星座这个两个这个高楼呢都被这个所谓的这个这阿拉伯人呢这些把他这个摧毁掉，那美国就开始要捉拿这个宾拉登 ，OK 哈、哦，那他就把这个掠夺者号呢 ，OK 啊，把它改装成呢具有这个观测、搜索甚至于攻击，把它配上了这个地狱火飞弹，这个攻击的能量，那这种。装上飞弹呢，这是第一次的哈。第一次我们可以看那个，给各位看那个影片来看一下，就是说，美国呢，为了这个捉拿这个宾拉登，他们所出动的，好，所出动的这个无人战机呢，实际上是就像这样子，这是一个掠夺者号，飞弹打出来了以后呢，它可以对地面的哈，地面的行动中的坦克车呢做摧毁，好，这个是在过去30年呢，我们可以再看一遍，就是说30年来呢，可以很明显的啊，无人飞机已经具有攻击的能力，也就是说，在行进中的一个地面目标，可以把它做摧毁哈、啊。那这个是在过去30年呢 ，OK， 大家都知道无人飞机一定有具有这种功能，那美国是第一次呢做实验 ，OK 哈、啊，已经可以达到这件事情 ，OK 哈、啊。那事实上，美国在规划这个无人战机的时候呢 ，OK 哈、哦，他们事实上有很长远的一些规划。那美国呢，有一个类似于我们这个台湾的一个战备的一个指挥部，实际上这个叫 DARPA， 这是一个这个美国很重要的一个研究机构，就像我们的中科院一样。那这个研究单位呢，是在这个1991年的时候呢，事实上就想到说。我的电脑很奇怪，把它跑出来。他们就想到说，在美国呢，这是20年前，跟25年后 ，OK， OK， 他们的25年的长程规划里边，美国在 F-15、F-117 跟 F-16 这三个飞机呢，相对应于这个红色的这一块，红色的这一块就是属于这个俄罗斯 ，OK， 就是他们的假想敌人，他们具有了什么样子的战斗能力？那美国的主力呢是 F-15， 跟各位都知道 F-16 ，OK， 当然台湾现在也有 F-16 的战机，那相对应呢，他们的萨姆飞弹跟米格29 ，OK， 好，那如果说以2015年来讲，美国人呢已经尝试呢会把 F-15 呢改装成了 F-22， 就是比较重型的这个轰炸机。那 F-16 呢已经会改成这个 JSF， 这是叫联合作战的这个战斗机。那这个 F-117 呢本身呢，这是一个长距离具有隐形的这个侦察机。那美国都在想说，F-117 呢在2015年内会换装成什么样的战斗机 ？OK， 好，那这时候他们规划一个三件事情。第一个呢是有比较低的可视度的这个能力，事实上就所谓的隐形的能力。那第二个呢是超音速的巡航。第三个是要具备无人战斗这的能力。OK，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前面所讲到这个猎夺者号呢？就是这种开发中 ，OK 的技术在正在执行。那美国是希望呢，他把这个载具呢的提出呢，来减低这个人员的折损，就是战斗的能力的这个、战斗员的这个人员呢，要尽量的保护他，不要有太大的损伤的机会。所以他们提出来战斗能力呢，是在以俄罗斯来讲，如果说他们有苏凯35，甚至以萨姆实行的这个飞弹，那这些呢？让美国规划呢，的想出来说，我们是不是要有更高级的哈无人战机？那美国事实上已经正在研发了这种无人战机的，这是两型的，一个是波音公司的 X-45 空军的要使用，一个是呢这个 Northrop Grumman， 这是美国海军的这 X-47， 这两型的无人战机呢，事实上都已经接近研发成功当中 ，OK， 也就是说，美国人的在这个无人飞机的历史的发展，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连续性的 ，OK， 而且有非常先进性的研发，他们无止境的一直在做。那如果说念过航空的人都知道呢，这几型的飞机，事实上是一看出来就是属于这个非常非常高级的啊，技术非常高的战斗机。那如果说各位呢去过海参馆呢，看到呢，这个实际上就很像呢，中文叫轰，啊，很像轰，实际上就以很像呢海底生物，哈，啊，海底生物到屏东的海参馆可以去看得出来，所以这是一个仿生科技，很有意思的，哈，啊，很有意思的，这叫轰，像这种形状的，完全一样，哈，啊，完全一样，就是说设计出来结果呢，跟生物界里边实际上就已经存在的，哈，啊，那国内实际上也在做很多的无人飞机的研发 ，OK， 好，那这是都是中科院的产品 ，OK， 好，中科院的产品，那也有私人公司呢在做无人的这个直升机的研发当中 ，OK， 好，那这一部分呢我就不要太讲，我另外一个呢想要讲就是说比较小型的哈，我们刚所讲都是比较大型或是重型的无人飞机。那事实上，美国也在慢慢在研发这个小型的。我们看到这个呢是，美国的海军呢已经在使用的叫做追根爱，就是叫龙的眼睛，就像龙的眼睛这种小型的这个无人飞机，它的构想呢是说，一个人一个阿兵哥呢，他是背了一个背包，这个背包呢。他呢到了某一个山谷，到了某一个山谷以后呢，他发现在隔壁的山谷里边呢，可能有一些军事上的一些动态行为，可是呢他又不了解，可是呢他又不能走过去，所以这时候呢，他要从背包里边呢拿出来一架飞机，这样飞过去。飞过去以后呢，利用这个 CCD 的摄影机，把这个影像呢照到以后呢，再透过无线电呢传回来。好，传回来，这是美国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呢，就开始有这种构想，也是希望呢， 可以做到呢，简单化跟这个微小化。最重要是说，希望能够单兵可以携带，而且单兵可以操作。就一个阿兵哥呢，事实上就可以做这个操作的行为。那这个构想呢，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就背了一个背包在后面。然后呢，你把所有这无人飞机呢拆开，就是一片一片的，我们所谓的这个模组式的。然后把这一片一片的这些飞机的机身啊、尾翼啊等等组合在一起以后呢，就像一架飞机，小小这种飞机，它的重量呢，事实上是全部呢才只有5磅啊。然后这阿兵哥在背上呢，上面的它一些控制系统加起来呢，背包的重量总重才12磅，12磅大概就是5公斤啊，5公斤大概比我们登山的背包的重量呢在差不多。OK，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行的哈，可行的一个构想。那在美国的海军啊、陆战队，事实上都已经在使用了。那他们呢是用了这个电力的驱动，那具有这个全自主性的能力，也就是说，这个阿兵哥呢，他可以很容易的就可以操纵这架飞机做短距离哈、短距离这个影像传送以及做侦察的工作。那这个呢，事实上是在美国来讲是非常非常成功的。那美国事实上也在开发更小的，我们叫做微型的无人飞机。事实上，微型是小到什么构想 ？OK， 好。那美国是在想说，有没有可能这个阿兵哥的口袋里边呢，就是有一架飞机？好，他呢把口袋里边的飞机呢，这个拉出来。OK， 那这个飞机呢，事实上我就启动它的马达，启动那个马达，然后呢飞到这个几公里，不，大概几百公尺的这距离之外，然后呢，透过这个照相机呢，或者摄影机呢，来了解这个地面上的一些状况。它可以透过空中的飞机，甚至也可以透过人造卫星传回来的影像。这个影像呢，看到就在阿兵哥的手上啊，他手上他的 PDA 或是他的手机，就可以看到这个影像所显现的状况啊，显现的这个状况，甚至于呢，他可以 zoom 很详细的知道呢，到底前面的状况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是一个美国构想呢，在做这个微型的，我们叫 micro 这个 MAV 的概念。那这种飞机呢，事实上是太小了哈、比起一般我们所谓的重型的这个飞机，就像747那种那么大的，那因为越做越小。现在这个地方，这个飞机小到呢，事实上就像一个人的手掌啊，那严格讲就像一只鸟哦，一只蜂鸟，或是像蜂鸟这种灵活这种飞机。也就是说，在这种飞机这么小的之下呢，它的一些设计啊，它的一些应用，事实上仍然存在。好，所以这个是在我们学术界里边，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OK 啊，那一般我们就把这种飞机呢，这么小的，大概在手掌摊开，大概在15公分或是20公分这么小的飞机呢，我们把它定义成是一个微小型的这个飞机。可是呢，它仍然呢具备哦，这个不管是白天或是晚上，可以做即时的影像的传送。而且可以有侦察的能力。OK， 好，这是一个目前国际上正在开发的。那美国要推动这个呢，他们就有一些飞机设计比赛，我们叫做微型的飞机设计比赛，每年在美国各地呢做展开。事实上，我们台湾也有这种飞机设计的比赛。那完全是希望来达到说，到底飞机能够缩到多小，还能够做飞行。OK， 当然人类的理想，是希望可以做到就像我们的蜻蜓，甚至小到了像蚊子这种小的无人飞机，那这时候能够做侦察的功能，就又完全不一样了哈。所以这个飞机的比赛这件事情，事实上在全世界里边一直都在进展当中。 OK 哈，那在学术界里边呢，尤其是在大学里边的研发，事实上做了非常多，这些都是几个主要重点的大学，像斯坦福大学、伯克莱等等、 MIT 等等几个各种不同的研究单位，都在研究这种小型的这个无人飞机。它呢具备呢空气动力学，具备呢一些控制，甚至可以看得到呢微机电啊、纳米，还有就是所谓的这个机构，传统的机构学，来学习像这样这个蝴蝶，或者学习像这个这个 这个蟑螂等等这种飞行的行为呢，都是在做被研究当中。OK 哈，那国际上呢做的最好的这个微型无人飞机呢，事实上这曾经在报纸上来介绍到，就是美国的一家小公司叫 AeroVironment 所开发出来的，可以看得出来是大概比手掌稍微大一点，是30公分的一个飞机，这是一个圆盘式的哈，圆盘式的，它是用电动马达来驱动，上面呢有微型的 GPS 来做定位导航，那上面呢也有陀螺仪，甚至于上面也有通讯系统，所以这是一个目前呢国际上呢大概做的算是不错的。那以大学单位是加州理工学院呢，事实上利用微机电的技术来做的这叫蝙蝠，叫微小蝙蝠，来模拟这个蝴蝶的飞行。OK 哈，那这架飞机呢，我们可以看看这影片。这架飞机呢，事实上曾经在这个 Discovery 里边呢，曾经在这个广播过。有点怪怪的。我再从头放，没办法，声音出来了。
Bounce off and crash to the ground. But if you look at a beetle flying through the woods, it can bounce off trees and limbs and leaves, and just keep beating its way through the air.
我再从头一下。
An insect doesn't crash because it can constantly.They're investigating the least understood realm of flight, flapping wings. We've been building fixed-wing airplanes for 100 years, and people understand how to do it very well, but fixed-wing airplanes do have just some disadvantages. For example, if a fixed-wing plane collides with a wall, it's just going to bounce off and crash to the ground. But if you look at a beetle flying through the woods, it can bounce off trees and limbs and leaves and just keep beating its way through the air. An insect doesn't crash because it can constantly adjust its wings as it flies, giving it lightning-fast reflexes.No one has been able to make an aircraft that flies like an insect.
Something else.
Now, MacCready's company is taking on the challenge of flapping flight. An insect flies by pushing air down with its wings, but it also has a unique aerodynamic feature.Flapping motion creates a vortex like this on the upper surface of the wing. The vortex causes suction, which helps lift the insect upwards. The first step was to make a wing that is light and flexible enough to duplicate nature.In an ultra-modern laboratory,They used an acid bath to etch tiny wing spars of titanium alloy. Then they covered them with a thin plastic membrane. The result? A wing that is strong, yet as light as a feather.This prototype can flap and stay airborne for just a few seconds. It may still be years before engineers can conquer the mechanics of flapping flight.
Good, 可以看得到，就是说，这架飞机事实上，这个研究呢，在国际上是非常有名的哈，所以， 那个 Discovery 特别来介绍哈、啊、这个成果。当然，有关我提到这个微型啊这个飞机的技术呢，虽然开发还继续当中，严格讲还没有完全成功。OK， 就是说要达到呢这个实际上的应用的地步呢，还有一段距离。那当然，借着这个现在各位都知道这个奈米还有微机电啊这方面的技术的开发，以及半导体方面 ，OK 哈、啊，那再加上所需要的一些零组件都是非常微小 ，OK， 那技术上呢已经慢慢的成熟 ，OK 哈、啊，所以这方面事实上是很多学校单位也在做当中。那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说成大在这方面大概有什么样的发展 ，OK 哈、啊，那我想我可以大概以这个流程来看，就是说我们过去大概二十年呢，在这个气动力就是飞机设计的开发方面呢，先做了一些苦工，我们所谓的这个打基础的阶段。那接着呢，我们做这些飞机的具有功能性的筹载系统的开发，也就是做应用的部分 OK。 那接着呢，我们再做一些关键这个零组件的一些次系统技术，就是关键技术的开发。那这个包括我们的导航跟这个控制的部分。那最后呢，我们把这些做系统整合，也就是说你有了这个飞机的本体，有了这个技术，再加上呢有一些筹载，那接着做应用的整合 OK。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这件事情呢，再把它继续的做飞行的验证的工作。那这个图片呢，实际上可以看得到，就是说我们在过去呢二十年呢，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呢，开发几个不同的啊不同的这些图片。那或是说以这个来看，就是说传统型的飞机到三角翼以及到双机身甚至于呢我们叫做连结翼等等，那这些几种不同的外形的飞机设计呢，都是来训练学生呢，在做这个设计分析以及动手做这件事情呢，事实上来训练学生呢，培养他们的兴趣。OK， 好。那另外一个呢，我所谓的功能性的筹载开发，譬如说我们也验证过这个用降落伞的迫降，用这个 GPS 的导航，甚至于呢，在过去呢做我们开发一些通讯 ，OK， 通讯的这个连结，以及呢。还没有所谓的数位摄影机出来之前呢，用早期的这个录音带这种摄影机的应用，可以看得出来呢，在那么笨重的这个摄影器材，我们为了要让飞机呢能够带到天空中去呢，设计的飞机就会比较大。OK， 就是因为受限你的在一二十年前呢，它所有的这些电子的产品呢都是非常笨重。OK， 那以现在来讲。你的现在这种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数位的摄影机，你越做越小了。那现在的电脑的产品更是轻，还有就是这个我们的所谓的这个 memory， 这个储存，电脑储存的这种空间呢又非常大，所以事实上无形中帮我们解决了蛮多的问题。那也提到这个 GPS。这 GPS 这个导航，那现在也做得非常小，所以事实上对我们飞机设计而言呢，事实上是非常大的帮助的。那我们就在想说，那既然这个有那么多的啊，那么多的技术的这个提升，那在飞机的应用方面呢，我们大概能够做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就定了一些我们认为能够开发的东西，我们就想出来，就是说能够一架飞机呢。是不是能够做全自主的无人侦察机？那全自主的无人侦察机，实际上是包括我们所谓的 surveillance， 这个就是所谓的侦察，那个 watch 就是来做观察。那 autonomous 就是自主，跟导航 navigation 都是导航。那这个四个字加起来叫 swan， 就是我们所谓的天鹅，就是我们第一架具有这种自主飞行的飞机，就是我们所谓的天鹅号这种飞机。天鹅号的飞机事实上是它的任务是这样子，就是说你在天空中飞行的时候呢，你一直要对地面某一个地面目标呢来做这个定点的追踪，也就是说飞机呢在飞行的时候呢，你在天空中盘旋，可是对地面上的某一个固定目标呢所得到的影像呢要 非常非常准确，而且固定在一个位置上，这个我们所谓的定点的啊，定点的追踪。那这个定点追踪的技术呢，事实上是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你要做侦查啊，你要做这个照相的时候呢，这个技术绝对要有的。那我们就在想说，美国呢，事实上在无人飞机的开发的技术上，到底在哪一个地方？这是美国国防部所公布的，是2005年所公布有关无人飞机系统技术的开发的路程图哈、哦。那这个就很重要，就是说我刚刚已经介绍了 Pioneer、Predator 以及几型不同的飞机。这个无人飞机是在美国在陆日续在1985、1995以及到2000年的时候都已经开发了。美国在2015年的时候呢，是希望开发到这个这架无人飞机的技术，这个是具有就像蜜蜂、就像蝴蝶这种飞行的无人飞机。当然，离现在这个技术呢，还很难达到。可是，如果说我们以发展我现在实验室所做的这个天鹅号这种飞机呢，在2004年的时候呢，离美国这个技术，事实上大概落后大概5年到1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利用台湾现在现有的资源，我也来开发这件事情。那在有限的经费之下，又是在学校里边做，可是在技术上我们能够是不是很快的尽量来追赶他们，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一个计划。就是说我们的飞机呢的开发呢完全自己来，可是呢我要做了一个镜头呢，人为可以没有不需要人工的操控的自动的目标，而且能够持续的锁定 OK 来做摄影的能力。那这两件事情呢，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自动的飞行。那自动飞行的能力呢，事实上就是要借助于电脑跟这个 GPS OK。 那要做电脑跟 GPS 呢，那我们来做什么东西？我们那时候设定的目标就是说，我有没有可能飞到离岛，我飞到离岛去来验证呢，我这个飞机呢可以飞很远，那可以把得到的影像呢可以传回来，那这个影像呢是正确的，这是你要的 OK。 所以我们就开始的做一些任务的设计跟需求的制定。当然做这件事情呢，最重要是说你要去开发你这个本体 OK， 开发这个本体。那开发这个本体也事实上所需要的一些零组件，那你到底有哪些东西 OK 哈、哦？那我们就设定几个一个特点，就是说我希望呢，我这个飞机呢事实上有长滞空的能力，我的飞机呢要很稳定的飞行，我要利用呢复合材料 OK， 甚至于呢我要做模组化，以及呢我可以很容易的这个拆啊装，以及做搬运这种工作。另外呢我可以做一些实验的平台。那事实上这几件事情呢都是我们在当时呢技术上呢需要去突破的。那我们就开始做设计 OK 好，在电脑上呢做这个绘图。那最后呢就是把飞机呢做出来，就像这样子啊，这是我们早期呢原型机里面的这个天鹅一号 OK。 那比较小就是做风洞的模型啊，这比较小的尺寸，所以学生呢完全的自己动手呢把这个做出来。可是呢这个飞机本身呢内部的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哈、哦、就是说你的 air vehicle， 你的飞机这个 air vehicle 已经做出来了，可是你的飞机里边，譬如说你这个我们这个 onboard computing system， 这个包含软体硬体跟那个周边的设备，以及呢你飞机要做量测来做那个稳定的控制，最后呢要一个 remote sensing， 就遥测的部分，就是说我要得到这个影像，你的遥测系统是什么东西啊？所以遥测系统呢透过你的电脑以及通讯系统，然后传到地面上一个 ground station， 一个控制站，地面呢的电脑呢来做这个接收跟控制这架飞机 OK。 所以这是一个整个一个计划的一个整体的架构 OK。 所以他参与的学生呢实际上是蛮多的啊。那它整个的构想就是说，飞机呢这个部分跟地面的部分就有电脑跟这个显示的平台， 那透过呢，我们往上传跟往下传，它透过这个天线以及这个无线电的通讯，让飞机呢得到这个地面的这个 target 这个影像，就会在 downlink 传到地面上地面来。OK， 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挑战性的一个任务，在当时来讲呢，是我们希望呢全新的开发一个系统。OK， 好。那我列的这些从一到五这几个呢，都是呢在市面上，事实上在国内也好，或在国际上呢，都很容易买得到的。尤其是这个电脑的部分，我们都知道这个 CPU 啊，跟一些这个控制的面板，那这些事实上都是我们台湾大概都可以买得到的产品。那甚至于呢，我们自己开发了一些姿态的控制系统。OK， 那这当然这些呢，就需要一些电机跟这个电脑这个软体的设计分析等等。OK， 以及呢来量测这个飞机的飞行的速度跟飞行的高度。所以这时候呢，要用呢所谓的这个皮试管这个概念。那这个呢，事实上也很简单，就可以在实验室里边呢，也就可以做的。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具有这个硬体跟软体的相关的开发。当然比较困难就是这个自动驾驶这个设计。那这个呢，我就不太讲。那这个基本上学生呢做他的硕士跟博士论文的时候呢，就要开发比较多的时间。我们所谓的 autopilot 这件事情，这是一个比较有相当难度的这个软体的开发。那另外一个呢是所谓的这个自动锁定光学的筹载啊，那这个就很重要。也就是说，我们在几型不同的飞机里边呢，做了一个很小的这个所谓的 CG 的 platform， 这个重量呢大概不到200克啊，不到200克。上面呢用了一个针孔的摄影机，跟它的一些转动系统，我们叫做这个框架的一个罗盘。那这个技术呢，就是说你需要呢在做地面的追踪的时候呢，你要固定在几个不同的小黑圈的这个黑点的地方。那一般呢，飞机来做飞行经过的时候大概是十秒钟左右。那也就是说，在十秒钟到十五秒这个范围之内呢，你要得到很清晰的影像，同时要传到地面上来。OK， 好，所以这时候你的误差，我们叫 lock in， 你要 lock， 你要锁定这个地面这个目标的时候呢，那你必须要有很好的这个机构或者这个平台来做这件事情。那这个呢，概念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说地面有一个电脑控制站来控制这个电脑，控制这个空中的飞机。那你给它呢导航点，让它知道呢飞机我要飞到哪里。这时候呢，飞机随时呢就把你的飞行的条件、位置啊、速度啊、高度啊，甚至于它的一些影像的数据呢，都传到地面上来。OK， 好，所以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架构的一个概念，都是这样子。那地面上的这个控制的这个是个电脑，哦，是控制的电脑。那最重要的是上面会有一个电子地图。那这个电子地图就是要显现这个飞机所在的位置 ，OK， 所在的位置。同时呢，这个电脑呢也要控制呢这个飞机它的方向。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呢，这个图案呢是代表显示呢这个飞机的它的速度啊、它的方位以及它的角度等等这些资讯啊，这些模拟这个真正的飞机上面有一个电脑仪表啊，这些的特性啊，所以这些我们都必须要开发。那这个完成了以后呢，事实上我们有在地面上呢先做各种不同的实验。地面上实验做完以后呢，我们就去做外岛的飞行。那我们在四年前呢，就是到这个小琉球这个地方。OK， 好，那从东港到小琉球呢，单程大概是15公里左右，来回呢大概是30公里。OK， 好，就是这是我们第一次呢来做这种东港飞行的一些飞行的测试，利用我们发展的这个天鹅号这个飞机。 那这架飞机呢，事实上不大 ，OK， 看得出来，就像大概像比人呢的身高呢稍微大一点，那重量也在10公斤左右 ，OK， 好，事实上是这、就是起飞的情形。那控制站呢，就实际上就像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它是在这个小卡车里边 ，OK， 小卡车里边 ，OK， 所以是学生呢来及时的做全程的飞行的监控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影 ，OK， 刚给看一下这个电影。大概把前半段呢，是把整个飞行的过程呢，设计的过程呢，再讲一遍。事实上，飞机设计呢，实际上是它所需要的流程是非常多啊，以及它的所设定的这些规格，都是要按照飞机来设计的。它的概念呢，就是一台电脑送上导航点以后呢，给这个飞机得到了讯息以后呢，在地面呢得到的影像传回来另外一台电脑，好，那这时候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回路，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是这样子。那这时候呢，有这个任务以后呢，我们就去开始做飞机的设计。那整个设计的部分呢，需要这些数据，利用这些数据呢的讯息呢，这时候可以得到各个部分的整个的讯息都在这个地方。这所显示的，就是我们所使用的几个不同的这个电脑的这个板，这个电路板呢，事实上有采购，有自己的开发，那也有学生呢自己做设计的。那在机身的部分呢，事实上所用的呢，最重要是说要做影像的追踪。影像的追踪的概念呢，事实上是这样子，好，那把整个全部装在这个机身里边，来做这个重量的配重，来得到呢正确的这个飞机的重心。那地面的电脑，它有一个控制站，来规划你这个航路。飞机的飞行的路径是怎么样的情形？那最重要是说，我们要做到自主的飞行，飞机能够在天空中呢，不太受天候的影响，能够很稳定的飞行，这叫自主的飞行。然后呢，你的 CED 呢，实际上要有一个锥，这个像是一支笔的能力。那这个锥笔的能力呢，实际上就是地面的追踪。当一个汽车在走的时候呢，你的飞机的影像呢，实际上一直在跟踪着它。实际上，这几个关键技术的开发呢，是花了大概好几年的时间来完成的。那完成了以后呢，我们就把它做系统整合。那这是在2005年的时候，在民国94年的暑假，我们就在东港啊。那这是在清晨啊，这是我们的路径的规划，到第四，那规划到第五、六、七，实际上是在转弯，是在小琉球转弯，就回到这个东港来，台湾的这个一个小渔村的地方。那实际上我们那时候在飞行呢，实际上是台风也是来临之前啊，就气候不是非常好。这是在清晨的时候，在这个海边，这是提防啊。 你看得到呢，这个风是蛮大的哈、哦，这个风是蛮大的。可是，在那时候我们已经都规划好了，所以还是要做飞行。那我们就在地面呢组装好以后呢，然后检查各个系统的部分。那检查都没有问题了以后呢，我们就启动这个引擎。所用的是用汽油引擎，就烧一般的汽油，再加上呢我们一些匹马，加上一些特别的一些油精。引擎启动了以后呢，就可以开始要做起飞的动作。那起飞呢是靠人，目前我们的技术呢还没办法做到自动起飞。那国际上呢起飞也都是主要点靠人啊，比较稳定。起飞以后呢，可以看到右下角的地方呢，就是你得到的影像，得到一个即时影像的部分。那可以验证出呢，我们这个影像的连结呢是蛮顺畅的。那飞机呢在空中呢盘旋了大概几分钟以后，来验证这个所有的无线电的讯息的传送非常清晰。那它的自动驾驶的能力呢也都没有问题。所以这时候呢，学生呢就开始拼命这架飞机呢往外岛做飞行啊。那外岛飞行的时候呢，实际上做地面的连接都没有问题的。那也做追踪 ，OK 啊，地面的追踪也都验证没有问题。这时候开始往外岛飞行，那在往外岛飞行的时候呢，通过了导航点三的时候呢，要在往四的地方走。那我们得到一个 warning， 就是说，竟然得到一个警告的讯号，就是说飞机呢有出了状况。那发现的是引擎呢推力不够了，所以我们立刻呢下一个命令呢，让飞机呢掉头转180度回来。那实际上这是非常惊险的哈、哦。那大概经过5分钟的时间呢，飞机真的转头掉回来了哈、哦。那几乎是迫降，差一点撞到机房啊，在这是一个迫降的情形啊，这是对我们来讲这是非常惊险，就是说想不到，就是说竟然引擎出了问题 ，OK， 也就是说就是飞机飞到距离大概快要到东港的时候呢，大概10公里左右，还差大概3-4公里就已经到达东港。那我们呢就得到一个 emergency 的讯息回来，那我们再送一个新的讯号上去呢，让飞机呢改变任务啊，掉头转回来。那这时候呢，事实上飞机是不是很听话，说我要转回来了啊？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决定。所以我们呢发现呢，很顺利的哈、啊，飞机还真的掉头回来哈、啊。那在当时事实上是有一个。在当时 TVBS 实际上有一个广播，有一个报道来谈这件事情。没有声音。
不是这边的。
等出不来。
他电脑那边看不到他到底。
广播是没有声音，你有没有听到？那基本上呢，就是说我们那时候呢，有两架飞机，就是当时得到了一些影像。我再放一次看看，怎么没有声音？
不然就是他小声 notebook 那个没有开很大，我们这边你
是哪里？刚刚有声音，现在没有了。
对啊，
你最大。
但他就放另外一个播放器，
那不要紧，算了，好。 刚都可以，刚一些都有声音了，好，好。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说这是一个在四年前呢 ，OK 哈，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步骤。那接着我要讲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个黑面琵鹭号 ，OK 哈。那黑面琵鹭号呢，就是英文叫做 Spoonbill。那我们为什么会取黑面琵鹭 ？OK 哈，这就是说各位可以看到这两张图呢，事实上所显现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台南七股地区呢非常有名的啊，这个黑面琵鹭，它在以现在来讲呢已经聚集的非常多了啊，在七股的海边。那基本上这种鸟，这种候鸟，它每年呢大概在十一月，就是在西伯利亚地区很冷的时候呢，它就飞到我这个台湾的，大部分都是飞到台湾来过冬，然后到明年春天的时候呢 ，OK。它就又飞回去了 ，OK， 所以这是一种飞行很远的哈、群，而且是群居的这种候鸟。那这种特性呢，我们就利用它这种长距离飞行特性呢，来取名呢我们这个黑面琵鹭的计划。那我们黑面琵鹭的计划呢，事实上任务都是很类似的哈、基本上呢，我们要飞很远，飞比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天鹅号呢更远。那我们希望呢可以飞到一两百公里这种距离，比原来刚设定的这个三四十公里呢来更远。OK， 所以那我们的飞行的高度呢，我们一般呢都飞不太高，大概是在一千个英尺，就是三百公尺左右。我们刚前面所提到的这个天鹅也是一样，那会飞那么低呢，就是为了要避开这个民航机的飞行安全。那这也是民航法规的规定，所以一般我们飞机呢都。无人飞，我就是实验用的无人飞机呢，都不能真正的飞得非常高。我们设定的任务呢，事实上是就是说你要在我们台南的地区 ，OK 哈，那飞到这个澎湖 ，OK， 飞到这个澎湖的地方。那我们找一个岛 ，OK， 我们发现呢有一个岛，来回呢大概是一百公里左右，哦，那个岛就是所谓的东极岛。那这是我们上网去查呢。欸、还有住人，我们原来还以为那是一个无人岛 ，OK， 事实上上面还有住家，还蛮多人的。那我们就开发几种，整个这个开发的过程我们就不讲哦，都是蛮类似的。但是呢，就是说一些技术上啊，可能会不太一样，我就不讲了。就是整个设计的过程，它的设计图以及做出来这个它的一些外观。那我们做了三架比较大的这一架是打算要飞到这个澎湖的，那比较小是做实验用的，做技术验证用的，更小的这一架呢是做风洞模型 ，OK， 所以事实上有三种不同的飞机在我们开发当中。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这架飞机呢整个里边呢机身的部分呢是塞得满满的啊，就是我提到我们所开发的这些这个电脑跟它的控制的仪表以及它的电路图等等都在这里边，算是非常非常小。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做的就是说验证它这个性能到底对不对啊，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你要做飞行记录器它的性能以及这个航电跟地面的开发 ，OK， 到底对不对？那飞到这个小琉球这个东极岛这个地方呢，如果说两的话，大概是44公里，或者说大概是不到50公里的来回的行程。那要做这个东西呢，事实上你要更花更多的时间，你的设备呢，甚至你的经费要更多。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呢，它的时间飞行大概一小时左右。可是为了要验证这个飞机飞行是一小时，事实上以我们这么小的飞机呢，事实上所带的油料就是又非常重要了啊、哦。那这件事情事实上这是一个我们说所谓的跨领域或是跨学门，事实上它是对我们来讲技术是含的，包括的是非常多，不是只有我们航太的部分。事实上你的电机、电脑啊这些资讯，事实上都在这里边的，所以。在开挖的过程，事实上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那不管是在机身的制作， 以及在这个材料的部分呢，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蛮大新的挑战。这是在当时飞的情形 ，OK， 在飞的情形，也就是说，学生呢实际上是非常热的啊，非常热的。那他有电脑接收站、控制站 ，OK， 以及这架飞机 ，OK 哈，来做的监控等等 ，OK 哈。那一次出去的飞行大概需要七八个学生 ，OK， 所以玩飞机这种学生呢，一定要非常高的热忱哈，而且要很有兴趣，不怕被晒黑 ，OK 哈，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就是说，电脑里边呢，实际上仍然有一个电子地图 ，OK， 电子地图。那电子地图也一样会显现呢，我们所有的这些讯息传回来的结果。那为了要飞外岛呢，实际上我们规划了蛮多各种的这个验证的工作。我们这叫可靠度的飞行。那譬如说，这是在曾文溪的这个曾文溪的溪口，我们定了四点，这个1234点，让飞机在这边一直飞。一直飞来验证说你的飞机的持续力确实可不可以飞到这个一个小时以上。那我们在当时验证的是连续飞了40分钟。那这时候呢，可以看到它的重复性是非常好的，代表说这个飞机的个稳定控制是非常好，还有导航的能力呢已经做的是非常不错。 OK， 好，所以能够飞到这么稳定呢的飞行呢，事实上是对我们来讲是有很大的鼓舞，所以我们就开始呢去做飞行。OK， 好，那我们给各位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在当时呢，这个学生呢，在事后呢，做了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在大灯，从2006年就开始了。这是在成大校园里边呢来做，那这都是真实的哈，真实的状况。我们一样呢，把这个历史呢都记录下来。飞机摔下来啊，修补啊，学生都要会。这是到澎湖飞行的情形，是在那个七股那个盐田哈，盐田的地方，那真是要起飞了。这是在清晨哈，清晨大概6:30，到7点，快8点，七八点左右了。白色是盐田的部分，起飞实际上是非常顺利的哈，因为这架飞机已经飞了好几遍正的飞行好几次了。这是地面站所显现的真正的情形。这是所传回来的影像，那沿着这个路径走，可以看到海啊，可以看到这个海浪波浪的情形，就是已经要出海，这出海的状况。对，这时候已经到达了这个东极岛，转了一圈往北飞，往北。那设定的摄影机呢是要说朝下的，风蛮大，实际上那一天呢正好台风的来临的时候，这是一个陆地，可以看得到，这时候要往回台湾飞了，现在在转弯回来的地方。现在在等，就是说回来是后来看到飞机以后呢，陆地降落的情形，大家都非常高兴，看到这个飞机回来了。就是说全程飞大概52分钟呢，有将近30几分钟呢都不知道飞机到底飞得对不对，那降落是非常平顺的。大概有 20位左右的学生呢，见证往天际的飞行。好，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事实上，要完成这个飞机飞行上是我们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哈，对我们来讲，对，好像一个影片忘记放了，就是说，能够，那我们学校呢，要我们做了一个宣传的短片 ，OK， 可以看一下，就是说。这黑面琵鹭号无人飞机在10月20号 OK 哈，这是从七股的盐田起飞，然后呢沿着这些路径 OK 哈，出口到东极岛 OK 哈，来回直线距离大概100公里，那真正的路径是这样子 ，OK 哈，这每一个时段呢都有录影为证 ，OK， 有照片为证的。然后这是出海的，到了东极岛的南端，这是南端的照片，南端的照片，然后往北飞，这是北端的照片，然后再转回来，再转了一个180度回来 ，OK， 这是要进台湾的这个七股的海边。那当然，我们校长很高兴的哈，因为这是这个我们全体的师生的努力的结果。那这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在国际上事实上也蛮受到蛮大的重视的哈。那在亚洲地区呢，我们也可以说是第一个以学校的能量呢，能够开发出这种飞机出来。所以在当时呢，事实上是这个记录呢是很不容易，所以。引起还蛮大的回响 ，OK 哈，大概就是几个报纸上呢都有登出来，这是我们这个学校新闻中心呢这个帮我们制作的这一段 ，OK 哈，好，那我想就是说，做黑面琵鹭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是可能各位觉得很容易 ，OK 哈，那事实上对我们来讲，事实上是蛮辛苦的哈，就是说，能够做到这个地方呢 ，OK 哈，那学生事实上就是在当时的所有的拍的记录下来的哈，记录下来的参与的情景，那大概这大部分都是我的学生，那包括我们的飞行员 ，OK， 这是我们的飞行员，他是业余的飞行员，那有几位呢是都在上班的，那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一刻，也都是放下工作来参加我们的这个飞行的试飞。OK 哈，好吧，那这大概就是一个结语，基本上就是说，开发这种东西呢，事实上是需要长时间的。OK 哈，那我们过去的实验室里边，事实上已经打下相当的基础。OK 哈，当然我们最重要是说，我们这些技术 ，OK 哈，都是本土的开发。OK， 那我们希望呢，这些能够再继续的做各种不同的挑战。那我们相信呢，就是说培育出来那么多的我们的研究生啊，我们的大学生，事实上他具备了这个航太电机跟系统整合的能力。Okay? 我特别强调，就是说，这件事情是很辛苦的事情。OK 哈，不但你要有专业知识 ，OK， 在航太里边，你也要有电脑的知识。OK， 不然的话呢，要做这种这个整个这个电脑控制飞机的飞行，实际上是不太容易的，哎，好，好吧，那个最后我要感谢这个国科会跟教育部的经费 ，OK， 以及这个我们主办单位的邀请，哎，好，那这最后一张 ，OK， 谢谢你们 ，OK， 好，谢谢你们，我希望呢，我们留一些时间呢，来跟各位呢做互动做讨论啊，好，谢谢各位，谢谢。
好，非常感谢肖教授跟我们做的这个
非常精辟的一个演讲哦。那从刚刚的影片当中，我们也发现到，的确我们这个了解到说，整个研究从刚开始从无到有，真的要非常非常的辛苦哦。那我们台南的朋友应该也好，也有很多人在那里听。那接下来我们还有30多分的时间，是不是我们就开放，包括现场以及台南的朋友，如果有什么问题要请教肖教授的，可以提出来。好，我们现场的啊，来，这位同学来。
哎，那个教授你好，刚看真的是蛮精彩的。那我想要问的是，刚你比较少讲到的部分是像动力的部分，你有提到一个就是有油料的部分，那你没有提到是，譬如说我们比较小型的，你说很非常小的那种，那它电力要怎么样？因为它有续航力啊。那么小的，譬如说小到像苍蝇啊，或者是你有提到像蚊子啊，那那种它的续航力、它的动力来源要怎么样来那个处理？哦，这部分刚好你没有提到啊。还有第二个问题，你刚刚有提到一个，你们那飞行，你刚说有30几分钟，是不知道它飞行的情况怎么样？那是指什么情况？因为你们不是都有侦测到它的飞行路径啊、拍照的那些，那你指的是指什么情况这样子？哎，想要了解一下，哎，谢谢。
好，来，好，你开始。谢谢这位同学哈，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有关动力的部分，比较大的我们是用汽油，我想各位比较了解哈。那有一些是用电动马达的部分，那如果说做的更小的话呢，到底它的能量、它的燃料是什么东西？这目前是全世界还在开发当中，就是说要做到要像这个鸟那么小呢，它让我现在想到就是。像锂电池这种东西，或者燃料电池这种东西，但是毕竟这种东西的它的能量还是不够，而且重量也太重，那甚至要做到像蜻蜓啊，就像蝴蝶这么小 ，OK 啊，它的能源是什么？这目前是全世界里边都在研发的 ，OK， 当然一定是非传统，绝对不是用电池，只有用电池的部分。那如何就像鸟一样吃的东西就会产生能量？啊，这个能量呢又可以转换成我们需要一些动力，那这一步呢是一个完全未开发，很难去了解它，所以这方面的技术完全没有，是完全没有的哈、哦。那第二问题是有关我们的通，实际上是通讯的部分啊哈、哦，就是我们在做飞行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收到这个飞机的资料，就是它的位置啊、它的高度啊、它的经纬度这些东西，大概是十几公里，这是因为受限你的通讯的器材的能力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传送这个影像呢，都有所谓的瓦特数，也就是说就是它的我们叫做它的那个 power 的部分。那这个呢，一般大概是15公里到20公里，超过以后呢，你收到的讯息就不清楚，就好像我们听收音机一样，你要收某一个广播电台，事实上是有一个有效距离的哈、哦。那所以这是。影像的部分呢是又不一样的啊、哦，就说影像的部分它的频宽比较宽啊，虽然需要的 power 又更大，那我们用的呢是只有大概3公里就才可以看得到影像啊、哦。可是呢，我们并不是完全不管它，我们飞机上面呢事实上是有非常大的这个能量来储存这个影像跟讯息啊、哦，所有的影像跟资料事实上是自动储存在电脑上面。就也就是说，飞机呢，它一直在做广播的哈，就像做广播电台的广播一样的，一直在做广播。你收得到呢，就收得到；收不到，那飞机上呢，事实上是自动储存。所以有些 data 呢，数据或者影像呢，都是事后呢回来以后呢，再做把它数据的 download 下来的，啊，是下载以后的所得到的影像啊，来做匹配啊。所以我看到这个影像，事实上是收到的。所以是有两种，我再重一遍，一个是即时的收到，另外一个是储存收到的。OK， 好像我这样讲了解吗 ？OK， 也就是说，无人飞机的控制上，你不需要随时来知道它在哪里的。OK，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你一直在跟踪、一直在追踪它的时候呢，这时候反而会暴露自己的位置。OK， 这是在真正在战场上呢，不允许这样子的，随时在地面做联络的。OK， 好吧，这个简单答复。
好，谢谢肖教授跟我们的回答，就是说有些是
立即可以获得的讯息，有些是在电脑里面就会储存下来了。好，来继续看有没有哪一位现场的朋友有什么问题。都没有吗？好，来，好，这位先生来，请教。
从这个简广广播教授也在那边受过访问。那关于刚才那个这位学生他那个问题哈，就是说失联那个状况可以透过我们的那个电脑啊来控制，但是有一个问题，假设说我们在执行任务当中遇到这个气流风暴之类的，把它已经外力把它影响到不是我们的航道或者不是我们计划的这个路径的话，我们后来去怎么去补偿。那第二点，关于报章上面有说到我们采用的 MIT 的这个一些很多的这些东西，有谈到一个 GPS 啊，听说是在邮购上买到的。那我想要了解说，那这个这么便宜的东西，它在我们这个这个任务上它是扮演什么角色啊？那以后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更容易开发啊？而且呢，我看到你们学生那个那个地面管制中心那个 screen， 就是说观测它的速度航向风速等等，那这个就是我们完全自己学生去开发的这个软体，像这样子，谢谢。
好，谢谢。三个问题，好，就是说，我想第一个是有关通讯的部分 ，OK， 好，就是说，我刚提到就是说，我们在飞小琉球的时候呢，我们通讯的有效距离大概是15公里，所以我们随时可以知道呢，它所传回来的讯息，影像还是收不到 ，OK， 因为太远。但是它的讯息可以知道，比如说它的高度、速度、位置，这些都知道的。所以我们在飞小琉球的时候，知道它发生状况的，就是说它的高度跟速度都不是按照我们的预期的时候呢，还有它的路径也都不对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再送一个命令给它，让它转弯回来。好，那这个是在有效的距离，好，还可以联络到。可是，在飞澎湖的话呢，就不一定了，好，因为已经超过15公里之外了，尤其是我们现在飞的是在50公里。这个距离，所以这时候事实上我们有3分之2的时间，实际上都是在处于待机的状态，都是在很紧张危险的状态之下。那飞机本身呢，它能够忍受，譬如说风太大啊，或者说一些我们所谓的乱流啊、风切啊这种天候上你无法控制的时候，这时候就要看你的飞机的稳定控制能力。如果稳定控制呢，你的设计的很好，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我们所谓的 autopilot， 就是驾驶，我们说自动驾驶。如果自动驾驶设计的好的话，这个牵涉到理论的部分，设计的好的话呢，它可以克服天候的改变。OK， 所以这种东西呢，就要靠很多的经验跟很多的学理上面呢，来背后来支撑它。那很幸运的就是说，这种天候条件呢，我们都可以克服，在当时飞行的状况之下，当然。是不是多大的台风？很多人问我，你这个台风可以承受到几？我也不知道。OK， 我们也不敢，这个台风来，我们真的去飞，这个我们没有做这种实验。OK， 我们是透过几次的验证，飞行验证证实的，至少在飞澎湖这是非常非常顺利的。好，所以这是没有问题。那你提到这个 GPS 这个问题，事实上可能也要修正，就是说 GPS 事实上是有很贵，也有很便宜的。哈，事实上很贵的东西呢，事实上是。他用的，比如说各位汽车上都要用，大概都是几千块到一两万的，实际上也有几十万的，好，这完全的看功能的不同。那我们这架飞机呢，事实上会用比较简单便宜的，事实上而且是国产的，最重要是说我们只要它的精度、纬度、高度跟时间而已，四件事情就够了，我不需要用到其他很复杂的一些功能，我都不需要了。那我们原来会认为说需要那么大的功能，那我就说也是希望有不同的任务，后来发现呢，你的功能越多，复杂度又太大，对我们来讲呢，反而增加这个任务哈，任务的困难。
所以我们就用比较简单的，我们所谓的阳春型的好记忆片，我们就可以用了。因为最重要是说，我们学生来写这种撰写这种软体的能力是非常强，所以我们反而不用非常贵的这种这个 GPS。好，那第三件事情是讲到这个罗盘，这个地图啊，电子就是所谓的控制系统，完全学生自己写的，完全学生自己写的，当然。不是一个学生，是一组学生，而且是有好几代的学生哈，好几年的学生，这样经验一直累积下来，一直累积下来啊。我们所有各位所看到的软体、硬体的部分，都是学生自己开发的。OK 啊，所以有时候蛮骄傲的学生，可能找不到航太的事业的航太的工作，可是他到电机器啊，到这个电脑、半导体，大家抢着要。我的学生身上还没有毕业，都已经被订光了。OK， 都已经找到工作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就是说在这里边可以看到，要电脑软体硬体要非常强，要非常强的，而且要很有兴趣，要很有热忱的，而且要不怕苦的啊。 OK， 所以这个您的问题都是我们的面临问题的核心。 OK， 好，谢谢。
好，来这位先生来，谢谢。
谢谢教授啊，对你们团队的努力，我们真的要致上最高的敬意。那我有一些问题，第一个就是筹载的观念是什么，是不是解释一下，因为这个我不太懂。第二个就是我们在看譬如说Stanford 还有 Berkeley 还有就是 California Tech 的时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时候，他们最终一个理想就是说譬如说它必须像昆虫一样那么灵敏，而且不至于碰撞到任何硬物。那这次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按照有理力学观念的话，是不是意味着必须将来我们这种载具的设计必须牺牲速度才能够确保安全？
OK， 第一个是有关筹载的部分了。因为我是有一个专题演讲专门讲我们筹载的开发。事实上筹载有几个关键技术。 OK， 事实上我刚讲的只有大概两个，一个是所谓的地面的自动啊，自动的我们叫 ground tracking， 就地面的自动的这个有时候中有时候讲不出来，就是说锁定的功能。OK， 好，那这个地面目标呢，它有一个固定的，就是它不动的。OK， 可是大部分的目标会动。OK， 会动的时候呢，你的飞机是不是能够做有效的锁定？ OK， 好，所以这个技术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OK， 我们开发出来。OK， 好，另外一个是我们所谓的判别啊，判别的部分，就是说。你锁定了一个目标以后，你怎么知道这个目标是你要的，是对的？ OK 啊，这是一个。所以另外一个是说，锁定的目标呢是什么东西？ OK， 它是汽车，是坦克车，是卡车，是什么东西？你懂意思吗？ OK 啊，这个叫做这个辨识的部分。那这个呢，我们做的还不是很好，这个是在必须要有电机专长啊，更好。OK 啊，那我们现在事实上也是希望，当然我们也自己在做当中了。OK。就是说电机器，台湾的电机器基本上不太会做这种机电整合，台湾的电机器大部分都在做半导体啊，因为那个比较好找工作赚大钱的哈。就台湾电机已经都已经变了样了，不再做电，都在做电子。严格讲，台湾的电机器都在做微电子的啊，大部分啊80%，他做的通讯做的不多，就是传统的电机啦，做马达啦哈。我刚讲这个机电整合的部分啊，电机器不太做。就是说台湾的电机大部分会动的东西他不喜欢啊，只要会动他都不太做了，他会做那个不动的，像半导体啊哈、微电子啊，这个都不动的部分。 OK 啊，他会去做偏材料。 OK， 这是台湾都电机都在做电子的东西。 OK 啊，那另还有没有第三个是什么东西啊？安全跟速度是这样，我可以秀一个影片，实际上速度不见得会变。 OK 啊，不见得会变的。 OK 啊，我可以看一下我们过去做的。 OK， 我要秀一个影片给你们看。 OK 哈，就是防撞，刚刚这位朋友提到这个防撞的问题，就这是一个蛮重要的哈，就是说如何得到一个不同的防撞的性能。 OK， 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所谓的路径规划。我看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我们只是做到模拟的部分。 OK 哈，就说假设说我现在这个飞机呢是要从台南飞到花莲。 OK 哈，台南飞到花莲。 OK 哈，
是这个有点，也不是这个，
这个是我实际上在飞行的情形。OK 好，实际上在这个路径上，这是路径的规划。OK 好，如果说以我们这种飞机的话呢，它的速度一定要保持不变，就是按照民航法规。OK 好，在飞行的过程呢，实际上是速度要不变的。OK， 你不能有太大的这个速度的变化，或是高度的变化，这是不行的。OK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在山谷里边呢的飞行呢。是在山谷里面的飞行，这是当然这是模拟的部分，这个是在飞到中央山脉里边去了。OK 好，假设是从一个非固定的高度在山谷里边，实际上就在中央山脉里面，从台南我们要飞到这个花莲，啊，飞到花莲降落。OK 好，所以飞机呢，你的飞机如何是在这种这个完全这个不是很良好的这个飞行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呢，你如何做飞行？当然，另外一个防撞的部分 ，OK， 你怎么知道它不会撞到山 ？OK， 那这是另外一个啊，另外一个题目，我们也正在研发当中。我 ，OK， 各位看一下，就说哈，就说这是影像追踪的部分 ，OK 啊，就说。实际上最重要是说你如何去模拟，就像昆虫哈，像昆虫实际上我们肉眼看到是这样子，可是呢透过我们的特殊的技术，你怎么知道透过昆虫看不太出来，实际上会有亮点，就是说这是昆虫的眼睛呢去做辨识它的亮光的情形，这个因为太不够暗 ,OK 好，不够暗 ,OK, 所以可能看不太出来。所以看不太出来 ,OK, 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防撞，我可能没有，抱歉，我没有带来 ,OK, 就是说我们另外有一个在做的是一个防撞的东西 ,OK, 防撞的系统 ,OK, 好，所以这边没有看到。就是说各位可能觉得我们做这个很好玩，我每次演讲一定要看这张影片给大家看，就是说实际上我们飞机摔了很多次的 ,OK, 好，摔了非常多次。就是说
我们要自己调，
装对这个装好啊，我这个油门的连杆。
有人在发问题。这些都是大学啊、硕士啊、博士班的学生啊，实际上都不是待在这个冷气房里面啊，都整天都在外面啊，然后做测试的情形。清晨啊，我们一般都清晨就要出发啊，带着所有的设备啊，然后是在成大的讲教室里面。那我飞行呢，有两个，一个在西港，在曾文水曾文溪的出口，一个在离港。
点把它涂上，
可以放。
这样飞机就在当年的失控，就是信号完全收不到了，然后摔下来。我想，就是说，并不是每次飞行哦都非常顺利哈、哦，就是事实上，蛮多心酸哈、哦，蛮多这个，你要忍受这种失败 ，OK 好，所以常常问我说，我们好像是成功的背后，说老实话是很辛苦的哈、哦，是蛮辛苦的事情 ，OK。好吧，大概还没有什么问题。OK，
好，来后面有一位年轻的朋友了，中间这里。
小教授你好，那个我想今天介绍的很完整，那因为其实我个人接触没有很长时间，所以我想要问一下，就是说因为今天。主要主题是无人飞机的发展与应用，那在全世界的发展上面您介绍蛮详细的，我不知道在台湾这边您觉得下个阶段的发展是要以你认为的全世界的发展的模式来进行，还是说台湾自己在发展上面有什么样的突破点，那有没有它的利基所在这样。那第二个就是我想因为您的经费都大部分来自国科会跟教育部，那我不知道说您对于现在发展的一个成果，或是说下个阶段是不是有所谓商业用途，或是有可能产学合作的可能性？因为我想经费可能是支持你们继续下去的一个可能性。那假如说慢慢的会面对经费上面充裕的问题的话，那是不是有这一方面的一个现在已经进行的方式，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是不是也请您说明一下？谢谢。
好，谢谢。虽然这两个问题都是相关啦，哎，好，就是说有钱。就好办事 ，OK 哈。当然，钱的对我来讲，实际上我们要争取经费还不那么困难，学生反而是最大问题啊，哈。学说老实话，现在是面临就是要有兴趣的学生，而且他会不怕苦 ，OK。可以看得到这边都是蛮辛苦的，因为现在年轻人哈，年轻人愿意动手的是越来越少，因为这个不是上网，并不是一天到晚跟人家做 MSN 聊天那种东西的，完全不是哦，哈。可是他整天是跟电脑在一起的，哈。那提到这个整个台湾的发展，这个无法避免要跟会面临国际上的这种竞争 ，OK， 尤其是我们大学里边的啊，因为大学基本上是开发技术 ，OK 哈、啊，那做学理上的应用 ，OK， 事实上是我们无法避免跟国际上的竞争。那台湾的应用的本土的应用，事实上是越来越多 ，OK， 大家观念上已经有一些突破或是一些改变。那至于就是说改变多大，或者说国家愿意投入多少经费，甚至于军方的经费，事实上是越我跟你讲说越来越多，但是多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OK， 到底能够有相当的经费足或是充足经费在，也是在我们学术界里边应用。OK， 事实上是还不够多啦。那军方是有，军方是比较多。那它的应用的部分绝对是非常广啊，哈、哦，绝对非常广的，各位可以看到，从美国不管在军方里边，我们现在不管军方，在民间的应用是越来越多的。可是基本上这种应用并不是立即就可以拿去用的哈、哦。目前很多很多这个非军方的单位找我说，可不可以好像明后天下个月啊，就可以拿来去用啊？这不是那一回事的哈、哦。而且你要有本身要相当的能量，甚至于你要有人员来的，并不是我们不可能，我们的学生派学生去就跟你做你的应用，这不可能的哈。哦，就是说自己要有相当的基础 ，OK， 好，这个部分呢是还要克服当中。另外一个是事实上产业是慢慢在形成当中，国际上已经有相当大的产业了。那台湾大家都很有兴趣的哈，好像这是一个很大的利基是没有错，可是目前你要进入这个门槛还不是那么容易的哈。现在各位看到人家很多人都在玩遥控飞机、模型飞机，实际上都会做的。可是要做到像我们这个的话呢，这个门槛就相当高了哈、哦。
就是要做到它的很好的应用的部分呢，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事实上国内的业界要参与哈，是要花点时间，要投入点心力，没办法说一两年就有一些成果，这不容易的哈。说老实话，这是不容易的，所以这方面是很有很大的商机的。你看我知道我蛮多学生也跃跃欲试，想要去开公司，但是呢，开公司的背后事实上是不是能够跟尤其是政府的单位的结合，那这个需要政府单位需要观念要突破，目前是困难重重。说老实话，困难重是有利基在，但是能够是不是抓到赚钱的机会就不知道了。
好，我们是不是在征求业，特别是我们看有没有女同学啊，或者对这个很有兴趣的？刚刚应该我看呢，应该也有女同学在学吧？哎，但是要不怕晒黑了哈、哦。来，有没有女同学、你的年轻朋友要发问？如果没有，我们就好来，好，这个年轻朋友再问一个问题哈、哦。
我想请教一下那个肖教授哈、哦。刚刚肖教授有提到说哈，你除了那个你们的本业的航太工程之外，可能还有微机电啊，还有那个半导体的部分啊，这些跨领域的部分。那我不晓得说是肖教授能够跟我们分享说，你在研究的过程当中，这些领域里面哪些是你可能最困扰的部分？谢谢。
OK， 事实上对我来讲没有困难，因为我也在做一点微机电啊，我也在做纳米的东西。事实上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困扰，就是技术上。实际上，做困扰都是困扰，因为很多我不知道的技术，实际上都要去开发啦。虽然在不同的领域里面，那、okay? 实际上最大困扰反而是系统整合，就是说可能大家都知道片片段段的，就是说很多专家，你这个会，他那个也会，可是我们学生就是或是我自己要把它全部整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时候是反而是最大的困扰。OK， 也就是说你知道 A B C D， 对不对？你知道这个技术段的地方，可是你要把它串联在一起的时候。而且不会出问题 ，OK 哈，反而这是最大的困难 ，OK。那做这件事情说，如果说您是学术界来，您就会知道，做这种事情是发表论文是很难的事情。就是说，现在台湾都在比量，然后我们这个是比值啦，这是比值 ，OK 好。也就是说，这方面的东西呢，事实上是国外的技术都有，最重要的。人家问我说，那个美国会不会啊？那美国会，你还做什么？我常常会面临碰到这种问题的，好，就是说。就说美国会，美国的技术都存在了，那你还做什么？这个观念可能需要突破哈、哦。我也是要跟国科会有些人就在讲，就是说，人家论文都发表了，你还做这种研究干嘛 ？OK， 好，我这个如果说学术界的朋友都知道我讲这个话的重点在哪个地方，就是说，美国人会的技术，他不见得会卖给你。好，要卖给你的时候呢，一块钱可能变成一万块了。要卖给你的时候就很贵，不然就不卖给你了。就是我们要买飞机，他不卖给你了；买潜水艇，我不卖给你了。那你怎么办？是不是？这时候你说这个技术，我们为什么不会？因为我们没有做嘛，是不是？你没有从基础开始打起，所以这时候你就要花很多时间。那我们就训练这种学生呢、啊，就一旦政府觉得想要做的时候，他就可以投入了。OK， 所以学生是资产。OK， 好，所以刚我们学术界就面临两难的问题，要。国家要我们要做很前瞻，要有突破，啊、哦，那纳米微机电就是比较前瞻、比较有突破性的科技。可是呢，我们做这种东西又很传统，这个飞机很多人都会的，折纸飞机大家都会折的，弄出来这个飞机就会飞了。可是是不是飞得很好？飞的是不是达到你的理想？最重要是要有没有什么应用，就是最重要，就是我们需要的东西的时候呢，而且是立即需要的时候，那我们的技术在哪里？这是一个蛮大，目前国内一个蛮大的问题 ，OK 哈、哦。那还好，学术界里边能够还愿意做系统整合的东西不多了，不多了。我们实验室算是其中一个 ，OK 哈、哦。我知道李教授他们以前也是做了非常多的 ，OK。所以这方面事情我一直在鼓吹当中了哈、哦，在鼓吹 ，OK。希望不是只有写 paper，OK，、okay? 不是只有做模拟、做分析，真的要做这种动手做，要做应用 ，OK。这是。目前我一直在推广的。好，谢谢。
好，我想我们今天哈，因为嘛，小朋友有问题吗？好、哦，不是了哈。 好，我们今天的活动，因为即将12点，我想我们就到这个地方。那各位刚刚开始的时候，肖教授有特别显示他的网站跟他的 email， 所以如果各位还有一些问题想要继续了解的，也可以回去鼓励年轻的朋友，在座可能好多年轻的朋友，这个也能够继续去参加。我刚刚也看到我们高雄女中好几个同学来，回去不要怕科学研究，一定不要怕黑哦，这个弄个一些保护的措施就可以把它被研究得更好。那我们是不是借各位的手再热烈的鼓掌来感谢我们肖辉斌肖教授，
谢谢，以及
我们也谢谢我们成大的李教授，还有我们郭教授跟所有在座的所有的朋友。我们今天的活动就到这个地方结束，谢谢大家，谢谢。
好，谢谢校长。那我们下一场演讲是下礼拜27号，我们谈科技跟性别的问题，欢迎大家再来参加，谢谢。